调虎离山。君君和强强是秦镇派出所所长雷铁锤的孪生儿子，明年就上初中了。两个人虽然是长得一模一样，可是秉性却不大相同。强强生性是活泼好动，一天中很难有安分的时候，而君君则是文静沉稳，常于心计。这天晚上，强强怄气，连晚饭都吃不下。为啥？原来下午他在蒙山打柴的时候，遇到一个自身是死里逃生的灾民，出于怜悯，他把带的干粮全送给那个人吃了。想不到回到村里，才知道那个灾民原来是越狱潜逃的罪犯杨奎。君君见弟弟垂头丧气的样子，笑着说：“强强，别愣神了，快吃饭。你想想，10年前是爸爸把杨奎逮捕归案的，下午他没认出你，没报复你，就已经阿弥陀佛了。你就当那几块狗饼子喂狗了，算什么呀？咱先把肚子填饱，然后再想法子逮住杨奎，不就雪耻立功了吗？”听君君这么一说，强强才换了个笑脸，小哥俩便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吃着吃着，君君忽然想起什么。强强，你说这杨奎逃跑为什么不往别处跑啊，偏偏往家乡跑？他就不怕村里人认出他来吗？把他抓住啊？”强强两眼一瞪，就是啊，这儿只有一个老爹，连媳妇娃娃都没有，他回来干啥？”君君沉思了片刻，问道：“你说说，杨奎下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看能不能从他话里找出点线索。爸爸他们破案都是这样分析的。”强强想了想说：“他问我，咱们这林子这么多，怎么没有大树？那你怎么说啊？”“我说怎么没有？光北山坡那棵老槐树，有你八九个也包不住啊。”“那他怎么说呢？”“他好像很吃惊的样子，说有那么粗的树在那，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你又怎么说呢？”“我能怎么说呀？说那棵老槐树已经枯死了，树枝树干也让咱们砍了当柴烧了。我只能说，你这人真怪，肚子饿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有心思管人家林子里的树大树小啊。后来我就把他训走了。”君君皱着眉，咬着下嘴唇，转了转眼珠子，突然一拍大腿：“好啦，我知道了，杨奎肯定是在老槐树附近埋着什么东西。现在那棵老槐树没了，所以才变着法子要套你的话呢。”他顿了顿，又说：“听大人们说，杨奎造过反，抄过家，盗过古墓，还走私过文物呢。我想他藏的不是枪支弹药，就是金银财宝。”强强听哥哥说这番话，顿时乐得跳了起来。于是小哥俩觉得得和杨奎抢时间，当天晚上拿了电筒、铁锹、十字镐，带着火龙的棕毛狗上了蒙山。小哥俩急匆匆地来到老槐树原来的地方，让棕毛狗、火龙去前面放哨。他们就你一锹我一锹地挖起来，挖到半夜，终于挖出一只已经生了锈的铁箱子。小哥俩顿时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一边用镐别开箱子上那锈迹斑斑的铁扣子和扎着的铁丝，揭开盖，用手电筒一照，天哪，里面装的是一箱子金砖、金条、银元呢！还有一些不知道该叫珠宝还是首饰的东西。于是他们兴奋地把财宝铁箱子抬到了村委会，受到大人们的赞扬。君君和强强回到家里便上床睡了。君君一觉醒来，见天还没亮，猛地想到眼下他们虽然把财宝送到村委会，可是逃犯杨奎不知道躲在哪儿，这家伙可不能让他漏网。这么一想，他再也睡不着了。他本想喊强强一起上山的，可是见强强睡得正香，不忍心教训他，就悄悄起来，留了一张纸条给强强，就一个人往蒙山走去。当他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不料肚子不争气，就钻进了玉米地里去方便。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玉米地里传来一阵响动，他蹲下身子仔细的一观察，只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鬼鬼祟祟的在那个地方东张西望。君君借着晨光仔细的一看，认定这个人一定就是逃犯杨奎。他屏住呼吸，暗暗地盯起杨奎来。他见杨奎穿过玉米地往北逃去，他便抄近路追了过去。他翻过山沟，却不见杨奎的踪影，于是他就学着电影上侦查员叔叔的动作，悄悄地在林中搜索起来。没多大功夫， 他就瞧见正在树下休息的杨奎，他心里顿时是又兴奋又紧张，急忙地引进了一丛蒿草里面思考起来。突然他脑子里闪出一个假扮强强拖住杨奎的完整计划，于是便大大咧咧地走出了草丛，上前笑嘻嘻地开口道：
哈，你可真舒服呀，又在这儿养起精神了。
杨奎顿时吓得从地上跳起来，回头一看，又见是个小孩笑嘻嘻地朝自己走来。又听小孩说：
怎么了？不认识了？书上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昨天吃了我四个饼子，今天就会认得我了。
杨奎一听这话，还以为君君就是自己昨天碰到过的强强，便松了口气说：
哎呀，是你啊，你的饼子可真好吃啊。
君君一愣：
好吃好吃，我也不能天天给你送啊。哎，你猜我昨天给过你饼子后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我到北山坡灌黄鼠狼去了。
北山坡？
哦，灌出来了吗？ 灌了两壶水也没灌出来，我不死心，就借了把锹便灌为挖。
那挖出什么来了吗？
虾，过去那儿有棵老槐树呢，黄鼠狼可多呢。 我一只也没挖出来，我不服气，便使劲的把那铁锹往坑里扎，只听当的一声。
啊，扎成什么了？
是啊，听声音也不像是石头，我就猛地一阵跳下去一看，哎，原来石头中间夹着个铁箱子呢。
啊，里头装什么没有？
哦，我打开一看也没啥好东西，全都是些黄铜条条和块块，上面还有一些人头的圆白铁片片，再就是一些大大小小带色不带色的玻璃球蛋蛋什么的。
杨奎听到这里激动得实在不得了，可是又不好表露，只得揉了揉鼻子，装出丝毫不关心的样子。
那你把那个破玩意儿扔哪了？
嗯，君君把头一摆，东西虽然不好，但是挺好玩的，我干嘛要扔啊？我见天黑了又搬不动，就藏在一个山洞里了。
听君君这么一说，杨奎马上来了精神，兴奋地拍着君君的肩膀说：
哎呀，你真棒，山洞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好吗？
哎，看把你急的，东西是我的又不是你的。
啊，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看一下总可以吧？
看看当然可以，反正你也没事儿，你就帮我把东西抬到废品店去吧。放心，卖了钱我请你吃馆子。
啊，那太感谢了，咱们赶快走吧。
嗯，好，你跟我来。
看到杨奎这么容易就上钩了，君君心里乐得像什么似的。他一面跟杨奎拉着一些没边的话，一面带着他穿过密林，下到沟底，往南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不大的石洞口面前。
就是这山洞。
君君用下巴指了指，接着一面解裤带一面对杨奎说：
我要解个手，你先休息一会儿，别着急，在废品店开门之前咱们准能够把那东西带到那儿。
杨奎虽然说对这孩子存有戒心，但是由于求宝心切，这会儿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望望四周，见没啥异常情况，便走进了山洞。可是万万没想到，刚走进去几步，左脚突然踩空，随着一声震响，洞口被一扇沉重的木门给封住了。这是君君和强强帮村里的老猎人六席爷改建的天然野猪笼子，没想到一个暑假没把野猪圈住，倒是把杨奎给圈进去了。杨奎发觉中计了，恼羞成怒地扑到洞口，咬着厚重的木门喊道：
快开门，快开门，你个小杂种。
君君见杨奎上了圈套，心里那个乐呀，简直没法提呀。要是强强在这儿，恐怕早就乐得前仰后合了，满地打滚。可是君君这会儿愣，却只是在心里没有表露出来。他站起身，系好裤带，走上前来。他知道这只是拖住杨奎的第一步，下面还有更艰巨的任务。他决定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他见杨奎在里面喊着开门，就俯下身抱怨地说：
嗨，你呀，我叫你休息一会儿嘛，你就是不听，这会儿被关在里头了，倒先怪我起来。
杨奎被君君整的是真假难分，只好说：
好好好，都怪我不好，你快把门打开呀。
君君一拍大腿：
这好办，你去搬箱子吧，在里面靠左手的那条石缝里，外面掩着草呢。
杨奎只能在洞口摸起来。很快的，杨奎就发现洞里既无石缝，也没有那只梦寐以求的铁箱子。他悄悄摸到洞口，透过门缝朝外一看，见君君正踮着脚四下张望，顿时气的是七窍生烟，砸着木门狂喊：
快开门，快开门。
君君回过身来笑着问：
哎，你怎么又喊上了？
少啰嗦，开门！
急什么呀？你还没找到铁箱子呢。我往里找，靠左边啊。
杨奎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便开始用手扳，用脚蹬，用肩膀撞门。
君君正色道：“杨奎，你别有力气没处使了，这门野猪都拱不开，何况你这个该死的逃犯。”
杨奎咬牙切齿地说：“
好啊，你个小杂种，挖了我的宝不说，还想整死我，等老子出来了，他妈非砸死你不可。”
说罢便弯下腰抓住门扇往上用起劲来。君君这才知道自己忽视了杨奎是本地人这一特点，他害怕杨奎从自己手下逃跑，便急忙地按照自己定的联络信号连着打来几遍呼哨，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回声。他回身一看，见门已经被杨奎抬高了许多，便急中生智，顺手折了一根树枝，猛地从门缝里戳了进去。杨奎正埋头的拱门呢，没防备君君这一手，左腮一下子被刺了一道血口子，还差点刺瞎了左眼。他疼得大叫起来，跌坐在地上。那刚抬起的半尺高的门也跟着重新压了下来。他不敢拖延时间，一咕噜又爬起身，装着抬门，实际上同君君夺那根树枝。终于，君君刺进去的树枝被他一把抓住，又猛地抬起门来。洞外的君君也不示弱，他往里面扔沙土，往下按门板，因为身小力薄，那门还是一点一点地往上伸。于是他便急忙地离开洞口，两手做成喇叭状，高声喊道：“快来人，杨奎在这儿，逃犯在这儿，快来人！”这个时候接到村委会报告的公安干警带附近的工厂农村的民兵已经包围了蒙山，正向山上搜索前进。强强见了君君的纸条，也带着火龙来了。他刚钻出玉米地，就听到山上传来呼哨声，他知道这是君君发出的紧急信号，忙喊过火龙，箭一般的穿过了密林。再说山洞里，杨奎趁君君喊人打呼哨的功夫，又一次把门抬了起来。君君回身见了，急忙对准杨奎露在门缝外的手指头狠狠地踹了一脚。杨奎啊的一声惨叫，手一缩，那沉重的门又一次压了下来。他吮着烫出血来的手指头，把牙根一咬，重新地扳住门板，猛地一用力，那门终于被他提了起来。他一纵身拱出山洞，穷凶极恶地朝君君扑上来。君君见状撒腿就往沟南跑，杨奎紧追不放。君君虽然步子小，但是身子灵活利索，他左拐右拐，虽然离杨奎不远，但是杨奎却是很难抓住他。就这样一个追一个逃，君君跑着跑着，不料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他忙抓了一把沙土撒向扑来的杨奎，杨奎左腮还在流血，右眼又被君君撒来的沙土穿的是睁不开眼，但是他还是像饿狼一样纵身地抓住了君君。君君是竭力的反抗，用脚踢，用手抓，用牙咬，但是终究还是打不过身高力大的杨奎。杨奎把心里的怨毒一起移到拳上脚上，君君顿时被打的是口鼻淌血，身体缩成了一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只听呜的一声，火龙箭一般的跑上来，勇猛地扑了过去，一口咬住杨奎的左肩头，用力的一撕便撕下一块肉来。杨奎痛的是惨叫一声，丢下君君拼命地躲着火龙的撕咬。紧接着强强也飞快地赶上来，捡起地上一根树枝朝杨奎没头没脸地猛打起来。就这样，火龙扑着咬着，强强用棍打，不一会儿杨奎就招架不住了，疼的是满地打起滚来。火龙的扑咬，强强的追打和杨奎的惨叫声，使昏死过去的君君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看到杨奎在和火龙强强的夹击下已经失去了还手之力，就见追捕杨奎的人相继冲了过来，他那口鼻还在淌血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